萧清风师徒二人在日喀则的一家小旅馆里头遇到了麦永明。这萧清风一看到他，心里头非常高兴。他和这麦永明虽然说没啥深交，但是知道老侠客好着一个，为人仗义，古道热肠，最喜欢接人之难。吃过了晚饭，萧清风就准备到这隔壁房间里头去拜访这麦永明去。到这门边要开门，还没开门呢，顺着门缝里头就发现斜对个那个怪叫花子把窗户开开，把脑袋露出来了，还朝着萧清风的房间里头一乐。这萧清风啊赶紧就缩回来了，先说话还是先别去了，不知道这些人都是啥路数，还是应该小心为甚。一转身把屋里的灯火给吹灭了，何爷往床上一躺，雨儿赶紧睡吧。师傅您这是怎么了？你没发现吗？方才来的这几个人，那两名军官，那尼泊尔武士，绝非是泛泛之辈，再加上陕甘大侠麦永明，还有那怪叫花子，看起来这些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齐聚在这小小的店房之中，今儿个晚上估计着一定得有点大事儿。今儿个晚上不管外边闹得如何，就算是天翻地覆，你都不准起来，知道吗？啊，弟子我知道了。听他师傅这么一说呀，这陈天宇心里头也非常紧张，一伸手把这暗气囊拉过来放到枕头底下，辗转反侧，这么一紧张，说啥他也睡不着了。可是外头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转眼之间过了三更，眼看要到四更天了，还是没动静。这陈天宇就有点熬不住了，昏昏欲睡，似睡着没睡着呢，忽然就觉得身边黑影一闪，唰啦，睁眼睛一瞅啊，正是师傅萧清风。师傅，嘘，你别动，非是我出去瞧瞧。陈天宇也不知道外头发生什么事儿了。实际上这阵儿屋顶上已经有人过去了，衣襟挂风，唰，就这么一声。陈天宇这内功根基太浅，他根本就听不出来，不过被这萧清风给听着了。萧清风轻轻的把窗户打开，一闪身唰啦飞身行跃到自己这间房间的屋顶上。这阵儿的萧清风早就已经换好了一身夜行衣靠，刚到房顶上，只见方才过去那条人影身形一飘，唰啦已经蹦到在对面的屋檐之上，探起头来往屋里头张望。这萧清风看得清楚，对面屋顶上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陕甘大侠麦永明。这萧清风一上房，麦永明也发现他了，萧清风赶紧朝他做了个手势，那意思啊，咱们俩同道之人，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别对我下家伙。俩人十来年前见过一面，那麦永明记性还真不错，还记着这萧清风呢。也瞅是他朝他摆了摆手，意思呢让他别多管闲事儿。这萧清风爬到这屋脊后头往这院里头看，再看呢自己对面这房间住的就是那两名军官。这阵儿啊，这两名军官把这窗户都给打开了，大敞石开，屋里的一切看的是清清楚楚，桌上点着两只牛油大蜡，下头是锡制的蜡签子。两名军官躺在床上鼾声如雷，朝着意思睡得还挺实诚。这萧清风和这麦永明这江湖经验多丰富啊， 一瞅就知道。赶上这两名军官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凡是行走江湖之人，一看到这阵势，不管你想干啥，比如说是偷盗、劫财、刺杀，瞅这阵势，这就不敢下手了。人家这叫开门即盗，凡是敢摆这种阵势的，一般的本领都是非常高强。这意思也就是说，哎，你们谁想动手，你们谁就下手吧。不管你们是谁来，不管你们来多少人，我们都不怕，我们就搁这睡觉，等着你们呢。这种事情，萧清风知道，麦永明当然不会不懂了。在这房顶上犹豫了老半天，还下去呢，还是不下去呢？最后一咬牙，先说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想到这，双腿一飘，好像一只青燕一般，唰啦，顺着窗户这就进来了，直接就够奔床头桌案之上的那只红漆的木匣。看起来这麦永明就是为了这红漆木匣来的。就在他这手啊，似挨上似没挨上呢，人两名军官早就都准备好了，这宝剑从这剑鞘里头抽出来，就放到这褥子底下，活后把握的也是非常好，就利用这么个机会，两个人暴喝一声嗨，从这床上都蹦起来了，宝剑一顺啊，唰唰，两柄长剑直指麦永明左右两背，这下子变起突然，这剑呢，这速度非常快。这麦永明事先也做准备了啊，也知道这两名军官绝非等闲之辈啊，人家肯定也做着防范呢。但他没想到，这两名军官出剑的速度能这么快。也就是麦永明吧，著了名的赏干大侠，临危不乱，关键时刻猛然直接使了一招黄龙大转身，嗨，身子还没落地呢，使劲往旁边一拧，把这两口长剑都给躲开了，下边这脚他就踢出来了，哎。使的这招叫连环夺命鸳鸯脚，脚踢出去的同时，这宝剑他也拉出来了，使的这招叫流星赶月追风剑。这是这麦永明成了名的两大绝招，轻易都不往外使唤，今儿个这两招同时都使出来了，长剑一顺，唰唰，猛点这两名军官的面门，两名军官赶紧向后一塌腰，脚后跟一踹地板，还啪嗤嗤翻一身蹦到墙角那去，把这麦永明一剑给躲开了。就利用这么坚不容发这么个功夫，麦永明手一糊了，就把那红漆的木匣给糊了到门口那去了。麦永明也知道今儿个这两名军官也不白给，自己和他们动起手来，胜败难说。万一说这要败了，自己从门这跑，哎，正好顺手把这红漆的木匣捡起来给抱走了。单说这两名军官被这麦永明一剑逼到墙角那去了，要知道今儿个来的是一位劲敌呀，但这俩人也算是艺高人胆大呀。也没怎么太把这麦永明放到眼里头，其中有一名军官暴喝了一声，鸭蛋贼子休要猖狂，我们这里已经是安排下香饵吊金鳌，今天晚上这里头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说着话双剑齐出，奔着麦永明就下了家伙了。这麦永明啊，这一口宝剑上下三飞呀，使的都是近手招数， 把自己身前身后封闭的是风雨不透。但这两名军官也不白给，两口长剑是一分一合，和这麦永明杀了个势均力敌，打了能有十五六招吧，没分胜败。这阵啊，萧清风搁着外头窝里的战斗看的是清清楚楚，他也瞅这形势啊，麦永明你别看一个人，但是这口大宝剑使的是神出鬼没，虽然一时半会儿分不出胜败来，但从这目前局势上来看，这麦永明绝对是占着大大的优势。麦永明不用他担心了，他就看到这门口呢红漆木盒了，先说话这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呢？既然是赏干大侠他想要的，我呀替他先把他拿过来吧。想到这也长身形，刚要往下蹦，正这么个时候，只瞅着旁边那房门哗一下被人踢开了，从里头蹦出俩人来。谁呀？正是那两名尼泊尔的武士。这两名尼泊尔武士啊，瞅这意思也是等着麦永明和这两名军官杀的是两败俱伤，他们要坐收这渔翁之利。这阵一看有利可图，俩人从这屋里头蹦出来，飞起来一脚把这军官住的这房间的门就给踢开了，迎面正好碰到这红漆的木盒。这俩人一瞅，哎呦，没想到这宝贝搁这呢啊！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看起来该找我们哥们走运气，不用我们动手了。一哈腰把这木盒抱起来，转身往外就走。咱们这说得说清楚，实际上事发突然，也就是瞬息之间发生的事儿。这两位以为宝贝被他们给得着了呢，哪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一转身搁屋里刚一出来，就觉得眼前银光一闪，唰，谁来了？萧清风。萧清风本来就要下来，没等下呢，被他们俩抢了先了。这俩人一得着这木匣，高兴的也有点得意忘了形了。万万没想到，暗地之中还埋伏着一个萧清风。觉得眼前银光一闪，俩人就觉得不好，手里头都拎着家伙呢。他们用的什么呢？一口月牙弯刀，这口刀啊就跟天上那月牙差不多少，挺大一个大圆弧，这刃儿朝里头锋利无比呀，也都是宝家伙。一般的那钢刀钢剑，只要碰着他们这月牙弯刀，敞亮一下两截了。这东西不但说锋利，而且还能勾拉别人的兵刃。一般的西域武士都愿意使唤这把刀，长了下二尺半左右吧。这两名武士一见眼前银光一闪，萧清风的拂尘到了，出于一种本能，俩人一立刀往外一挂。他们以为着就凭自己这口刀，哎，这么锋利，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一搭点边唰啦，我就把你给削折了。哪成想他们遇到的是萧清风的拂尘。萧清风这拂尘你看着，哎，好像是这马尾丝铸成的，实际上这是百炼的玄丝，这东西这才结实呢。一般的宝刀宝剑根本你就削不断它。其中有一名武士往外一削，这拂尘是软的，根本就不受力，唰啦这么一缠一绕，把这名武士这刀这就给缠住了。萧清风喊了一声，你给我撒手吧。这武士啊，要说论功力和这萧清风比起来差着不少，没人萧清风功力深厚，可能也是心疼这口刀，哎，我不杀，使劲往后躲。 萧清风要的就这效果。也瞅他止住一这刀呢，胳膊肘猛然一撞他，啪，伸手一刀，砰，从他这另一只手里头把那只红漆木盒要给抢过来了。接转身把这拂尘的利刀卸下来一跺脚，嘿，翻身上了房，朝这屋里喊了一声：“麦大侠，在下我先走一步了。”说着话脚尖点地，纵房跃脊，抱着木匣，萧清风先走了。这尼泊尔这武士只舍不得自己这口刀了，哎呦，嗨嗨！关键时刻忘了，在木匣里头装的那可是比自己这口刀贵重百千万倍的一种宝贝。关键时刻被这老头给抢去了，两个人看了一眼，再后头就追。老贼，你往哪里跑？你把东西还给我们！在屋里头，麦永明和那两名军官也为了争夺这红漆木盒里的东西，这才动的手。如今一瞅，这红漆木盒被别人给抱走了，他们也都不打了，把手停下。麦永明在前，这两名军官在后。各呀家伙，几个人这就展开比赛了。萧清风在前，这两名尼泊尔武士在后，再往后是麦永明，最后都是那两名军官，相互之间都拉着一道距离，往前跑了能有20里地开外呀，把这萧清风累的也是通身是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那位说怎么啊，跑这么远就累成这样吗？那您琢磨琢磨，20里地开外呀，那道路也不近了啊，而且还是剧烈的奔跑。萧清风一琢磨，朝着意思自己一时半会儿的也甩不下这几个人，好在呀自己不贪图这盒子里头装的是啥东西，既然是麦大侠想要，我一会儿呢把这东西交给麦大侠。我和麦大侠两人联起手来对付这两名外国武士和那两名军官问题还不大。想到这，萧清风吧一定身，他站住了，把这拂尘一摔，搁这等着这两名尼泊尔武士。时间不大，两名尼泊尔武士也到了近前了。老匹夫，把东西还给我们。两个人各压单刀，还抓抓抓，奔着萧清风就下来家伙了。萧清风摆开拂尘，以一敌二。萧清风沉着应战，摆开拂尘，以一敌二，和这两名尼泊尔武士这就动起手来了。时间不大，麦永明两名军官跟着也到了，一共是四方，这就展开了一场混战。这红漆木盒搁萧清风手呢，这些人同时攻击萧清风。这萧清风是险象环生，左躲右闪啊，最后明白了，自己怀里头抱的这是惹祸的家伙，我本来不想要他，这何必呢？手一顺递给那名军官了，给你吧。这军官求之不得，伸手接过来往怀里刚一抱，尼泊尔武士这弯刀奔他又下去了，麦永明的长剑跟着也到了。这军官见识不好，哎呦，这东西我也不能要了，一顺手又给那尼泊尔武士了。这武士刚接过来，几样家伙奔他这就来了。本来这红漆木盒大家伙是你争我夺，这回给谁，哎，谁还都不敢要了。双方打了个乱七八糟，听他听他听他，也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估计情况得有100多个回合了，把大家伙累的也都是筋疲力尽。正这么个功夫，就听见有人是一声怪笑，笑这笑声听起来非常的尖锐。 各位，你们都干什么呢？什么宝贝惹得你们西大动干戈？搁这拼了个你死我活呀！我老叫花子既然赶上了，我也来分一杯羹。话到人到，只见一条人影扑奔众人来的，谁呀？正是那名怪叫花子。他这怪叫花子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哎，走道这么栽了。但是这位可了不得，把这大铁拐杖使劲往地下一蹲，身子往起一纵，入撑杆跳，这一下子就纵出去能有七八丈。几个纵跃来到众人近前，把这大铁拐杖抡开了。哎呦，我也凑凑热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这大铁杖啊，能有六七十斤，这叫抡开了一两贯一斤，多大劲儿啊！舞动的跟车轮相仿。其他的人除了刀就是长剑，根本不敢跟他这拐杖碰，碰上就得废喽，不敢力敌，只能使用巧劲儿跟这怪叫花子搁这周旋着。谁也说不上这怪叫花子是哪头的，这口拐杖一会儿奔这尼泊尔武士下了手了，一会儿又打萧清风，一会儿又战麦永明，一会儿又打那两名军官。哦，后来呀，大家伙都明白了，看起来这怪叫花子他是想把大家伙都给打退了，然后对于木匣里的东西好自己独吞。